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本期节目为你分享来自《行在恩典中的女子》微信公众号上由艾达姐妹写的生命见证故事，从自以为是的白天鹅到荣耀的帮助者。听到这个标题，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大概知道这应该是一个人生跨度比较大的故事。艾达是一个美丽漂亮的女生，不仅如此，她仿佛还是命运的宠儿，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实现了作家和女强人两个被很多女人都渴望得到的梦想。但是过早的成功也让骄傲自负的她曾在无数个喝彩声退去的夜晚深深体会到空虚和悲伤。在外人看来，她是一个外表光鲜自信的白天鹅，但即使是高傲的白天鹅也有折翼受伤的时候。他终于在最无助的时候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与活着的价值，并因着寻求，他找到并认识了真理，对自己的人生有了重新定位。艾达是在跨入大龄单身行列时信主的。让唐曼我最感惊讶的是，他能够迅速调整自己的婚恋观，并按照圣经教导预备自己的婚姻，也因此找到爱他和他爱的人生伴侣。对许多尚在单身中的姐妹来说，艾达的故事值得借鉴和思考。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是丈夫一生有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艾达在文中说，大学毕业后，我很幸运地进入报社，并很快坐上周刊主编的位置。次年，报社改制，我又顺利被任命为报社文化公司总经理。每天，我都在做着自己非常热衷的事，写专栏、做采访、策划活动、和客户谈判，忙得不亦乐乎。那年，我24岁，可谓风光无限，出尽风头。刚离开校园不久，我就在北京买了车和房。我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拼命工作努力得来的。我不仅能力比别人强，而且是命运的宠儿。我甚至认为自己会平步青云地成为知名女企业家，并且走向上流社会，成为天之骄女。骄傲和自负充斥着年轻的我。那时我每年都去雍和宫拜拜，求个平安，但拜的是谁，我却从不知道。圣经箴言书11:2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我曾以为有了车，不用挤公交就是幸福，有了房，不用和父母住就是自由，有了钱，不用买廉价的衣服就是快乐。一有时间，我就去孤儿院和养老院做义工，认为那就是心中有爱。一有假期，我就买张机票周游世界，认为那就是潇洒。一有聚会，我就争着买单请所有同学吃饭，认为那就是有面子。我把曾经认为会令我快乐和满足的事情几乎都做了一遍，却在繁华过后的深夜变得越来越悲伤。我不知道自己这样一天天忙碌地活着意义何在。26岁那年，我经营的公司被卷入好几场官司， 工作上巨大的压力，渴望成功的欲望和害怕面对失败的恐惧把我压垮了。我患上了中度抑郁症，无数个失眠夜晚，无数次想自杀，甚至用醉酒和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发泄压力。经过3个月的折磨，在药物治疗下，我终于恢复了正常状态。然而，好了伤疤忘了疼，康复后的我仍然疯狂地追求事业的成功，做的项目越来越大，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广，我感觉自己快要飞起来了。28岁那年，我辞去报社工作，被挖到一家知名药企做高管，薪水和职位更高，权力和发展空间更大，于是我放下了作家，让女强人彻底占据了人生。我坚信这就是我要的发展平台，是我为之奋斗的事业。当我愚昧地认为通过眼前所见就可以推断未来的时候，神又给了我一次提醒。那年春节前，我出差去吉林，不小心在冰雪路上摔了一下，就摔成了重伤，左腿排骨骨折，脚踝关节骨折，脚跟骨裂，当时马上飞回北京，直接上了手术台，结果腿上打了10几公分长的钢板，8个小钢钉和4个大钢钉，整条左腿绑上了石膏。由于受伤的是走路的重要部位踝关节，恢复起来很慢。接下来的一年，我又做了一次手术，痛苦的康复训练占据了将近1年的生活，就连上厕所都不能自理，吃喝完全需要家人照顾，那种无助比抑郁症还要痛苦。我常想，这次只是摔断了一条腿，如果连命都没有了呢？房子、车子、存款，连同那些我最心爱的鞋子，对我而言还有什么意义呢？即使赚得了全世界，赔上生命又能怎样呢？最令我恐惧的是，脑海中总免不了去想一些过去无暇顾及的问题。死后的人将是怎样的境况？有灵魂存在吗？地狱和天堂是否是真实的？如同上次生病，我再次思考人生的意义和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可仍旧没有得到答案。但这次我知道，一定不是为了拼命工作和辉煌的事业。休养将近1年，我的锐气减弱很多，无能与无助让心里那个骄傲的自我躲起来了。不想再为事业拼命的我，毅然辞去了药企高管，接受了一所知名大学的工作机会。尽管待遇没有之前丰厚，尽管当时身边所有人都不理解我的决定，可在大学里工作，环境相对简单，不用加班，没有应酬，1年还有2个寒暑假期，这对我简直是可遇不可求的。30岁那年，我开始想成家了，于是我疯狂地相亲，见过公司老板、企业高管、亿万富翁。尽管我不再以金钱为衡量标准，但心里还是将金钱和能力画了等号。在我看来，事业有成的人一定是能力强的人，我自认是个能力强的人，怎么能找个比自己差的呢？而身边的人也会自动帮我排除掉那些没车没房、没我高、事业刚起步的人，所以相亲对象的年龄都比我大得多，最年轻的也要大我10岁。即便有个别同龄人，不是官二代就是富二代，见了不下10个，没有一个觉得合适的。屡次相亲失败，我开始慌了。我认为以我的条件，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只要想结婚，肯定能找到合适的人。可为何一个都没有呢？是不是我太挑剔了？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呢？我开始怀疑自己。
曾经失落忧伤， 没有可依靠的肩膀，也曾彷徨迷惘，看不到前进的方向。或许无助彷徨，身处黑暗没有光亮，偶尔孤独绝望，找不到幸福的地方。就在此时，救助显现了他的模样，慈爱的上主用他温暖的手安抚我心房。就在这里，我找到光明路通向天堂，全能的上主用他话语赐我力量。哦，上主的爱像微风拂面轻轻荡漾，上主的爱如花香扑鼻充满芬芳，上主的爱点燃我激情渴望的梦想，上主的爱是那冬日降临的暖阳。
这时，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去了一个教会，我第一次真正了解了基督教，也是第一次真正明白自己从何而来，为何而活，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我开始了读经、祷告、聚会和小组学习的生活。我重新认识了自己，原来自己的内心充满了罪，粉饰的外表下是丑陋的灵魂。在圣洁的神面前，我感到羞愧，感到无地自容。在信主以后，我开始每天都为自己的婚姻祷告，也看了很多主内的书籍来预备自己。在外人看来，我是越来越缺乏魅力了，因为每天出没在大学校园，我不化妆了，不穿高跟鞋了，不穿小洋装了，也没有社交活动了。去教会基本上成为我唯一接触外界的机会。于是，教会、家、学校就构成了我三点一线的生活。但是主内的朋友却看到了我生命的更新。大家说，我的笑容变得真诚了，更喜欢倾听而不是表达了，也没有了最初刚来教会时的架子。而我心中一直以来那些关于人生和死亡的问题，也在圣经中找到了答案。2013年6月23日，我受洗成为神的儿女。那时我刚过完30岁生日。受洗一年后，我在31岁生日时许下的愿望是遇到神给我安排的那个弟兄，结婚生子，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我终于放下了自己那些可笑的骄傲。过去顺服这个词从来都是我不屑一顾的，让我顺服父母领导都难，更别说顺服丈夫了。如同今天许多女权主义者一样，我的丈夫一定是要听我的。但认识了神，我才知道如何做一个女人，才知道什么是才德的妇人。从那时起，我择偶的关注点也变了，从以前关注的有车有房、年龄身高，转变到了更加关注一个人的品格和生命。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找一个信主爱主的弟兄，无论他的物质和外在条件如何，信主爱主才是最重要的。当我真的谦卑下来，丢掉过去那些如同重担般的标准，我开始认真地为婚姻预备和祷告。一个月后，他出现了。一个主内的大学同学把他的同事介绍给我，他觉得那个男生的条件我可能不会满意，但又觉得他人不错，所以就试着问我可不可以。真感谢神当初给了他这样的感动，为我们牵线搭桥，才让我认识了我的丈夫莫弟兄。他工作刚起步，没房没车，长得还没我高，可说在硬件上没有一条符合我之前的标准。但是认识了主，让我有了全新的眼光和价值观。我甚至都没有提出 先看看照片就答应可以认识一下。那是31岁生日过后的夏天，我和同事们在内蒙古阿尔山旅行，到了晚上，大家都出去吃晚饭了，我却莫名其妙的不想去，就留在房间看书。莫弟兄给我发来第一条信息，于是我们开始了长达5个小时的隔空长谈。之后的一周，我都在内蒙古游玩，但我们每天都用微信聊很久。我第一次对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如此有兴趣。我们聊爱好，聊信仰，聊过去。他虽然还未信主，可在香港读书时上的是教会学校，所以对圣经还算熟悉。终于盼望着回到了北京，我和莫弟兄第一次正式见面，彼此都很开心，像久违的朋友。那天我们从下午茶聊到晚餐，从晚餐聊到宵夜，有说不完的话题，也找到了更多的共同点。在相互了解的过程中，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好学、热心、有耐心、脾气好、善解人意、沟通能力强的人。他的个人素质也很高，非常有礼貌。但我唯一顾虑的就是，他还没有信主。我不想让他为了和我交往去教会，所以我在还未见面时就为他祷告。在整个交往过程中，我一直在寻求神，这也是唯一一次我选择不听取人的意见，而是单单的寻求神。我坚信，如果他就是那个人，神会启示我的。认识一周后，我试着邀请莫弟兄周日和我一起去敬拜，他很乐意地答应了。那次之后，我就独自去欧洲旅行了。这次行程也是在认识他以前就安排好的，没办法改变。不过，我有两个惊喜。一个是在我不在北京的时候，他周日竟然自己去教堂敬拜。我知道，这是神在他心里动工了。第二个惊喜是在旅行的最后一站，他竟然飞到荷兰阿姆斯特丹找我，飞越半个地球，这也太浪漫了，简直让我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之后，我和他一起学习圣经，每天一起读经祷告，信仰成了我们每次约会谈论的重点内容。他也开始参加受洗培训班，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没有我的压力和逼迫。我知道他是否信主在神不在人，我能做的就是生命中努力行出基督的样式，让他感受到我与其他人不同，还有就是不住为他祷告。2014年10月，经朋友介绍，我们一起来到现在委身的教会，开始了更系统的学习，灵命也开始快速成长。相识9个月后，莫弟兄明确了自己的信仰，于2015年4月复活节受洗，归入基督。之后，我们正式开始服侍教会的主日学，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小孩子，并且对服侍主日学有负担。如今，莫弟兄已经是我们堂点主日学的负责人了。
让美好的婚姻见证，
因主爱吸引我们快跑跟随，我们在主里快乐欢喜。
你是我心目中最美的永远骄傲，
你是我爱恋里依靠的唯一良人。
看我的骄傲全然美丽，
我的爱是我永远归宿。
我愿守护看顾你不离不弃，
我愿放下 珍藏宝石珍珠，爱中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就从这一刻起。
艾达在故事里说，莫弟兄信主了，我心里的顾虑也没有了，之后结婚的事就提上了日程。其实从相识不久，我们就一直在为我们的关系祷告，开始是为我们能够走向婚姻祷告，但后来我从神领受的是要为彼此能够找到那个神所预备的人祷告，那个人也许不是对方，尽管如此，我们也决定顺从神的旨意，因为主权在神，我们能做的只有全然顺服。期间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坎坷，我家庭的阻拦，我对他过去的不接纳，还有成长背景和文化的不同，价值观的冲突等等，甚至我们曾经一度分手。经过一个月的征战，在教会弟兄姊妹的帮助下，我们坚定了彼此就是神所预备的人。从那时起，我们才开始共同祷告求神预备我们的婚姻，然后一切都很顺利，双方家人见面，婚期选择，婚礼的筹备等等，每个决定都是我们共同商量的结果。如果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在不违背神的准则时，我选择顺服弟兄。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五到十九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这段经文我一直放在心上，妻子顺服丈夫的确需要好好操练，特别对我而言，一向是自己独立做主说了算，尽管知道神的准则，但能够做到又是另一回事。还要感谢莫弟兄，从没有对我的不顺服起责备或是发脾气，他总能站在我的角度去思考，也知道我过去是多么强悍的一个人，他懂得感恩，也相信一切神都在掌管，他在我身上已经看到了神迹，看到了神如何将那样一个自以为是的白天鹅转变成如今的我。2015年7月18日，在我们相识一周年的日子，我们在北京注册结婚。那年我32岁，莫弟兄30岁。8月1日，在教会牧师传道人和众弟兄姊妹的见证下，我们举行了婚礼。这个婚礼是我们参加过的最棒的婚礼，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婚礼后第三天，我们一起踏上了极为特殊却意义非凡的蜜月之旅，去四川平桥英语夏令营俯视。尽管没有马尔代夫的美丽沙滩，也没有加勒比游轮的蔚蓝海洋，只有满眼的青山绿水，临时搭建的教室，每日重复的粗茶淡饭，满是蚊子和苍蝇的房间，还有一群不认识神却是神所喜爱的小孩子。但一生只有一次的蜜月在这里度过，却是我们认为最有意义最浪漫的选择。从平桥回来不久，也就是婚后的第一个月，神就把孩子赐给我们了。这奇妙的恩典让我们难以置信，我们都是如此喜欢小孩子，也希望能够生养众多。2016年4月23日，我们的小宝宝小莫弟兄带着上帝的恩典来到这个世界。我婚后的生活很幸福，我们都在婚姻中不断的学习和成长。莫弟兄每个月都会读一本属灵书籍，我也在圣道班和妻子团契中学习。我们坚持一起聚会、服侍、读经、祷告，分享属灵得着。我们有共同的属灵伙伴，也是我们生活中的朋友。我们的社会圈子小了，却过得更加单纯。原来一向很有主见的我，现在也能凡事和他商量，让他来做决定。 过去从不下厨房，并且自认永远都不会下厨房进菜市场的我，如今已经做得一手好菜。父母惊叹我的变化，也为我感到高兴。朋友说，你老公真有本事，能把气场压人的你变成小绵羊。我说，人是永远无法改变人的，真正改变我的是我们的上帝，他将我重新塑造成了一个女人，一个荣耀的帮助者，一个心中有平安和喜乐的妇人。正如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艾达从一个被人艳羡也自我陶醉的白天鹅，从雄心勃勃满怀抱负的女强人，变成一个安心过普通日子的平凡小女子。她的角色转变或许并不出奇，但她对待婚恋态度的转变却令人赞叹。正如她在文章最后告诫那些仍在寻觅伴侣的单身姊妹所说的话，神有100%的恩典，人也有100%的责任，婚姻是需要预备的，只有自己预备好进入婚姻，做好功课，成为神所喜悦的样式，神才会让那个人出现。那么，今天如果还在单身的姐妹，你已经准备好去做一个荣耀的帮助者，而不是幻想拥有一个现成的白马王子了吗？你准备好抛弃那些世俗的物质标准，单单寻求神为你预备的那个他了吗？艾达的故事才刚刚开始，相信在未来，他还会继续用文字书写他的更加精彩丰盛的人生，实现他在永恒里的作家梦。欢迎朋友分享你的生命见证故事，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A 良友的拼音.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耶稣是爱情的磐石，坚固的根基，只要我们生活在他的真理，家就得建立。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